底下的那个种田的人老是把他上面的水把他放掉。那么所以你看，这就是碰到恶人呢。那么这个恶人老是把你这个水冲掉，放掉，放到他自己的田里面。那么这个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他没有来打你的脸了。所以如果你要用这样来顺服主的话，你觉得这句话不能用，但是主说的那句话还是能用。主说的主要的命令什么呢？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像主所说的这些例子自自然然就能应用在这上面。那么你会发现说，一面圣灵叫你想起这些例子，另外一方面圣灵也能放大这些例子，能用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对的弟兄们，他们晚上实在过不去，后来圣灵给他们的感动说，你为什么不今天晚上啊先下去把他下面的水把他灌满，然后再灌你自己的水。第二天呢，下面的人果然上来向他道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所以我们里面那个超越的生命呢，能做这一类的事情，并不是说只做人家打你的左脸，或者说一定有人求你，或者一定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不一定。那么以后你碰到有人勉强你，叫你一直受伤的时候，那个就像什么呢？就像走一里路一样，结果你愿意陪他走两里路。所以就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常常说笑话，有的人就问我说，哎，我们可以不可以有求你的就给他。那么有的时候我弟弟向我借钱，比方我那人跟我讲说啊，我的弟弟向我来借钱，我们要不要借给他。那么当然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了。如果照着主的话来说，有求的就给他，但是实在说来，我如果这一次借钱给我兄弟弟的话，我不能用这一节圣经。为什么？因为这里那个求的人是恶人，这里是指不要和恶人作对。但是你明明知道这里是个恶人向你求，就像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向你一定要一笔钱，你一定就给他，你知道这个人是恶人，所以这是在这里所要学的功课。但是你要不要把钱给你弟弟，你不要用这一节圣经，因为这些事情严格说来是原则做的，不要和弟兄做，不要和恶人做的，不是说不要和弟兄做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不能应用的。那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我就看见说，你这样来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明白。所以前面主说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是原则。然后请我们记得下面讲到一里路也好，讲到借贷不可推迟，讲到里衣和外衣，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些话呢，都是一些榜样的话。那圣灵就借着这些榜样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带领。那从前尼克森弟兄啊，他知道因为要顺服主的话，就是凡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那么他就很困难了。因为啊，他起头所有的书啊都摆在客厅里面，那么很多弟兄来借书的时候，只要向他借，那有的书根本是绝版书，向他借他就借给他，向他就借给他，那么常常是有借无还，弟兄们借了以后再也没有回头的，那这是很大很大的话。所以没有多久以后，这个书根本通通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个很大，所以在他身上变成很大的困扰。所以最后呢，神给他智慧啊，他把有一部分很好的书就搬到楼上去了。那么这是一个办法，就是。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要看见的，今天我们不是像旧约一样，真的好像要守这段圣经，就像守旧约里面的圣经一样。你慢慢会发现，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知道，不是这样应用。如果你我这样来应用的话，我们要做许许多多愚昧的事。最要紧的，要顺服里面圣灵的感动。原则是不要与恶人作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怎样的，有求的你就给他，有借贷的不可以推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来说这些话。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来明白这些话。但是我再说，无论如何你我必须从心里面愿意顺服主的话，然后等到我们真的长进了，然后你再来读主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这些话乃是我们的所罗门王对我们所说的智慧话。所以 有他特别智慧的方式。那这些方式呢，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第三个方式，我不知道怎么样来用说他，可以说是格言的方式呀，或者说我们的主所用的一个特别的方式。那么你我如果不懂得这个原则，我们就常常把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就解释错误了，那我们就常常落在这个无谓的良心的控告里面，那么这个是基督徒常常发生的难处。所以我想这些话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明白五章六章跟七章，我们就看见说我们的主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是用这样的题材来把三章的教训给我们。总括的来说，这是给我们看见主所给我们那个三章属天生命的样式，就像画一样也像诗一样，其中充满了智慧，并不能叫我们这个并不能像并不是像石板上的字句一样，我们不能把它变成机械的，变成没有生命的，变成呆板的，而且变成律法式的，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生命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新约，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主是借着这样的题材来把山上的教训赏给我们。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求你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是软弱，是无能的人。我们许多时候以为我们明白你的话，结果我们不明白，我们才知道我们不过是像南方从南极来的，我们好像不光是从远方来的，像南方的女王一样，我们实在是愚昧。但是因着你的怜悯，你为我们开启了你的话，所以我们就把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主，我们求你祝福今天晚上所说的，还有也祝福那些所没有说的，圣灵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主，也求你防保守这些话，不让仇敌拿去。主，我们相信说这些话是属于你的，主也求你保守拯救我们脱离恶者，好让我们知道如何起来跟随你。主，我们求你在这些日子真是在我们里面创造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主啊，特别在你的儿女们中间，特别在这个时候，当人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的时候，我们求你真是把这些干粮赏给那些所有爱慕你并爱慕你显现的人。主啊，所以我们求你在这些年间用各样的方式能叫你的话能找到出口。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只为着我们在座的向你祈求，我们也为着许多要听见这些话的向你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像你的门徒一样，就是你的门徒，能坐在你的脚前，你能开口教训我们。但愿你这位所罗门，你的话在我们的耳中真是像一首诗一样，也是真像一幅图画一样，让我们好起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把感谢赞美敬拜爱的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的你。
让我们翻到诗篇第二十四篇。诗篇第二十四篇，我们读第三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我再读一遍。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然后我们读启示录。 第十四章。我又观看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的父的名写在额上。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我们特别注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在旧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24篇，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结果启示录14章就回答，是羔羊和他的同伴一同站在锡安山上。当然这个羔羊就指着我们的主，而羔羊的同伴乃是那些跟随他的门徒。现在最少有144,000人，他们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如果我们把时间从启示录第14章所描写的这一幅的图画一直往后退，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退到最早的时候，那就是马太第5章。你发现果然那个时候也是羔羊和他的同伴一同在山上。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不是144,000人，刚开始的时候只有12个人。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的主经过了一整夜的祷告之后，然后就召他们来，要他们与自己同在，并且打发他们出去。然后就是在我们的主呼召他的12个门徒，就是正式的召他们以后没有多久，就是马太第5章这里所记载，我们的主就把他们带到一座山。特别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众人都拥挤我们的主，许多人希望能从主那里得到医治，得到帮助，得到安慰，但是主好像反而离开了这些广大而需要的群众。结果当这一小群的门徒来到他座前的时候，他就开始他的教训。那这个教训我们知道就是许多山上的教训，或者有人称他做登山的宝训。这就是我们最近这几个礼拜4晚上我们所交通的焦点，就是一同来看看山上的教训。那么山上的教训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不要忘记那个背景，羔羊和他的同伴。到了启示录，我们的主是升天的羔羊，圣经说他刚刚被杀过的，意思就是说他刚刚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刚刚升到天上。那个我们的主是被杀的羔羊。那结果呢，我们知道有一些跟随他的人，圣经就称他做羔羊的同伴。那么山上的教训是特别为着这些刚刚来跟随他的人。现在我们主要把一些须知告诉他们。有的人说啊，好像那次神呼召他们做他的门徒，那次我们的主好像发表就职演说一样，不过就职的不是主自己，就职的乃是12个门徒。那现在我们的主就借着山上的教训就告诉门徒说，
到底今天做羔羊的崇拜那个标准在哪里，那个理想在哪里，那个前面的道路是怎样的道路，而这些羔羊崇拜他们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大概的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稍微把它分段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的分，第五章是告诉我们门徒的生命是一个超凡的生命，超凡的生命。整个马太五章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得着那个生命是超凡的，不是平凡的，超凡。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跟随主，什么时候我们不能达到超凡的目的，我们没有喜乐。有的时候我们受误会，我们受顶撞，我们忍耐了，但是没有喜乐，因为我们没有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的给他。我们分明被强迫走了一里路，我们还是没有喜乐，一直等到我们走了第二里路。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神给我们这个生命乃是超凡的生命。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第五章的中心，第六章的中心乃是给我们看见门徒的生命是一个隐藏的生命，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生命。如果你我要跟随主，不止我们记得这个生命是超凡的，而且我们要记得这个生命是隐藏的。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是吹着号来做基督徒的。然后到了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门徒所走的路不错是窄路，但是却是一条生命的道，这是第七章。那么今天呢，让我们开始来看第五章的开始。我想弟兄姊妹可以翻到第五章，然后呢把圣经打开在第五章，因为我们今天要花不少的时间来看前面的一段。第三节，我们从第三节读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毁坏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如果弟兄姊妹仔细的算一下的话，这里一共有八福，最后的一个福是双重的福分，是双福。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段，那就是当我们的主讲到山上的教训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是哀痛的有福了，最后人最后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八个福可以说是山上教训的一个序，也可以说是整个山上教训的灵魂。一开始我们的主就叫我们惊奇，因为这里所说的有福和世人观念中的有福是完全相反的，而这里的比法是一个矛盾的比法，给我们看见基督徒身上或者说跟随主 羔羊的同伴身上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这八个福所描写的。而这八个福给我们的感觉像谜一样，也是不只是叫我们不能解释，而且充满了矛盾。但是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开始山上教训。摩西在山上把神的话给我们，因为他领受了活泼的圣言，但是那个话带给了我们以后，最后的结果是把咒诅带给我们。因为神的话就给我们立了一个标准，那硬说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结果我们就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山上的话，但是是摩西说的。结果我们看见在那一座山有地震，有风，有狂风，也有火。这是旧约。新约，当我们的所罗王一开始说话的时候，他就把祝福带给我们。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说这段话的时候，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把什么呢？一定要把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要放进来。因为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第六章所描写的和这里所描写的是一幅图画，不过路加福音呢比较简单一点，简略一点，因为马太是写给犹太人的，路加是写给外邦人的，所以凡是关于犹太人的礼节或者是只有犹太人懂得的事，他就把它删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第六章要比路加福音第五章要简略的多。但是我们讲过，你如果要知道道理的次序，应该看马太福音；如果你要懂得历史和时间的次序，先后的次序，那么我们要看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那里的形容，你很明显的知道，当我们的主说这八个福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底下来说的。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的想象，我们的主像拉比一样坐下来，你知道这是犹太的规矩，一个拉比如果要开始教训人的时候，你知道拉比第一个姿势就是坐下，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看见，就是这里说他既已坐下，门徒呢就到他跟前来。那么当门徒到他跟前来的时候，你若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他看见了这些门徒。那谁是这些门徒？山底下有许多病人，有许多人拥挤住的人，有许多人要来跟随我们的主，有许多人风闻说主耶稣上了山了，他们也上了山了，现在主耶稣有一些很要紧的话喂过他的门徒。这个世界呢不过是旁边听见了这些话，这些话不是喂过他们的。那么这些门徒是怎样的门徒呢？这些门徒在没有多久以前，我们的主呼召了他们。当我们的主呼召了他们以后，主就把他们分别出来。这些人本来是在加利利的海，有的是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如果主不呼召他们的话，他们可以在加利利海边过非常愉快的一生，来了也走了，只此而已。他们这十二个门徒，你我能够想象，就埋在广大的人群中，来了也就消失了。 没有人会知道有一个人叫彼得，也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有一个人叫费利马太，也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人叫约翰，更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人叫多马。没有，这些人就像许多人一样就消失了，就不见了。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现在我们的主呼召他们来跟随，这个呼召是个荣耀的呼召。因着这个呼召，现在这些人和其他的群众完全不一样了。因着呼召他们，结果现在他们的前途是一个空前的前途。现在我们的主把他们分别出来，主看见彼得的时候，主说：“你西门，你原来是西门发源呐，但是你要叫基法，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你知道，如果彼得没有被主呼召，他不过是埋消失在人群中而已。但是因着这次主呼召他，现在我们晓得主在他身上有一个工作，有一个计划，结果要变成石头。不止这样，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他是十二块宝石其中的一块。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泥土造的。如果这块泥土不是因为放在主的手里，就和所有的泥土没有两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十二个门徒能来到主的面前？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是因为主呼召了他们。如果主没有呼召他们的话，和其他一样，都是泥土，都是西门巴约拿，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都来到了地上，轰轰烈烈，经过几十年，我们也都走了，如此而已。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有一天，因着主的怜悯，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定义，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么多人群里面，主就找到了这十二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十二个人就答应了主的呼召，他们就撇下他们一些所有的，他们本来还有船，他们本来还有王，但是他们也离开了他们的父亲。虽然他们不富裕，但是为着跟随主的缘故，他们变成贫穷。现在他们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为着跟随主的缘故，他们把他们所有的都撇下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变成贫穷的人。现在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一位主在他们中间，而这位主现在要开口来教训他们。请我们记得，但愿我们能够进到我们主的感觉里面。当我们的主讲到马太五章的时候，让我们记得，现在来到他面前的不是那些瘸腿的、瘫痪的那些群众，不是，那是在这么多人里面，神特别选了这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啊，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他的心中就涌出一些话来，那些话是惊叹的话，不是叙述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在原文呢，这里的有福和有福和有福，不是叙述的句子，是惊叹的句子。我们知道，虽然呢，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啊，马太写，特别到我们手里的马太福音，我们知道是希腊文，但是我们的主当时对门徒讲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希伯来文。而这个希伯来文呢， 特别是像我们讲到第五章那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这个句子里面很特别的一点，就这个句子里面根本没有动词的。因为我稍微有一点文法常识的人都知道，不管是中文英文哪里的文都可以，一个句子所以是句子，最要紧的就是它有动词，没有动词就构不成一个句子。你要表达一件事情的话，你一定要把动词放进去。但是这里很稀奇，这里在原文呢，原来我们的主用的时候是特别用旧约里面常常用的一个语气，而这个语气呢是惊叹的语气。那因为是惊叹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动词就不见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翻译的话，那个原文应该怎么翻呢？就是有福的人呢是虚心的人，应该这样翻，是有福的人在前面，然后最后才是虚心的人。所以这个公式怎么的，是有福人呢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让我们记得，当门徒们慢慢往前走，他看见门徒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是第一次我们的主把他的心打开，看见这些门徒，他好像，我不敢，我很恭敬的说，不是说他好像跳起来，好像啊用很惊叹的语气说，有看啊，有福的人，有福的人。谁是有福的人呢？门徒们是有福的人。你怎么知道门徒们是有福的？因为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主耶稣不是说他们没有，主耶稣是说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是谁呢？你们不是那些群众，你们乃是这些跟随主的人，这些为我们的主变成贫穷的人。所以你记得吗？主耶稣第一句话说，你们这些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撇下一切来跟随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马太五章六章的开始。所以我们要晓得，这里的福特别是指着门徒们说的。这个福啊，在原文是这样，在原文呢它有几个意思，一个是快乐，但是呢不能光说是快乐。我们知道在人来看，撇下一切是糟蹋，撇下一切是枉费，就像那个这个就像那个这个就像卖主的犹大一样，这个都枉费了。不要说把膏倒在主的身上是枉费，对于这个卖主的犹大来说，甚至把水浇在主的身上也是枉费。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门徒们，他们个个都把他们自己玉瓶打碎了，他们都把他们自己就糟蹋在主的身上。从今天开始，主的命运是他们的命运，主的前途是他们的前途，主的遭遇是他们的遭遇。当人吐唾沫在主的脸上的时候，他们就在被弃绝的行列中。弟兄姊妹，这些人为做主的缘故，他们变得一贫如洗，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能说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们的主。这样的人在世界来看是很悲惨的人，是很可怜的人，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感谢主，主一看见他们，我们的主有锐利的眼光，他知道说这些人才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所以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呢？乃是为主舍下一切，乃是为主变成一文莫名的人。因为跟随主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 人如果不爱父母，人如果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主的，这个人不配做主的门徒。如果有人要来跟随主，他就必须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是把自己完全糟蹋了，他们变成贫穷。但是请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看见这些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主要说这些人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你做一下统计，今天全世界富有的有多少？太多太多了。但是住在豪华别墅，住在汽车，有汽车有洋房，有权有势的人，请我们记得，他们不一定是最快乐的人。少年的官就是例子，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他手里几乎掌握了许多的世界，但是结果他没有快乐。谁是最快乐的人呢？乃是羔羊的同伴。所以弟兄姊妹，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为着你，是为着我的。如果你我拣选做羔羊的同伴，如果你为着主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主的第一句话，那最能擦干我们眼泪的话，就是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很可惜，很多人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特别读到贫穷的人，不知道读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叫同学呢，在天主教里面有个很有名很有名的，十二世纪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弟兄，叫做 San Francisco。 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旧金山名字啊，就是纪念他的，是个可以说天主教里面有名的圣人。那么尼托森弟兄写了一首诗歌啊，叫做哦让我爱不被人感戴。那有的人说有一部分的句子呢是借 San Francisco 的。那这个人呢，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就抓住了圣经的话。他本来很有富有很富有的，结果他真的为着主的缘故，他就变成非常的贫穷。他身上穿的衣服非常的褴褛，非常的褴褛，而且他到处告诉人说，你如果真的变成像我们这样，像乞丐一样在马路上真的变成一贫如洗的话，那这些人就是最有福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弟兄他实在是为主撇下一切，但是他是按照字面来领会他，因为马太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你知道这个虚心呢，我们中文翻作虚心呢，这个虚心原文就是邻里贫穷的人。那么你记得吗？在路加福音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个根本是一个字。但如果你只读路加福音那个贫穷的话，你就会以为说是指着我们真的贫穷来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见得你贫穷了你就有福了，没有这件事。有的人说，如果我今天做基督非做传道非全世界不可，你知道感谢主，全世界的人是有福的，不全世界有福，但是有的全世界不一定有福。原因在什么地方？这里有一个秘诀的。那么所以从十二世纪以后，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啊，就真的把自己啊变成非常非常的贫穷。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后来这个San Francisco，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后来因为完全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听说他的身上啊真的有钉痕的。你知道这是他们所谓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说如果你跟随主跟随久了以后，你不光是衣衫褴褛啊，而且你身上慢慢的真的就有钉痕了。他们根据传说，那么San Francisco就这样。所以你知道他们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把贫穷完全按着字面来解。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撇下所有， 彼得是撇下所有来跟随主，不错，但是你记得吗？有一次我们主讲道的时候，那个船还是他的，我们的主还是借了彼得的船，所以证明说彼得还有船，但是彼得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的。那么而且当我们的主讲道讲久了以后啊，你知道那个讲道的时间呢，本来彼得如果出去打鱼一定可以打很多的鱼，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向来不亏欠人的，如果他用了彼得的船，他一定要还给他的。所以你知道讲完道以后，我们的主怎么说？把船开到水的深处，就开到水的深处。你记不记得那些打是一大网一大一大网的鱼来？那些网啊，就是等于给彼得的租金一样。所以这就证明说，并不表示撇下一切就表示就没有自己的船了，不是，船还是你的。但是呢，现在这个船是可以拿得起来，可以放得下的。牛群羊群仍旧是亚伯拉罕的，但是亚伯拉罕奉献了以后，牛群羊群是放在帐篷的原则底下，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得起来，可以放得下的。彼得妻子也害热饼，他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并不是说从此以后他就什么所有的关系就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懂得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要懂他的背景，我们要懂得主说话那个时候的心境，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一句话原来是对我们说的，对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来说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快乐的秘诀在哪里，因为有福有一个意思就是快乐的意思。你不是要做一个快乐的人吗？快乐的秘诀就是你要不快乐，那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所以这是矛盾。你要快乐，你就应该拥有，不光你应该拥有，不要说西门町的地，你应该拥有许许多多山庄的地。如果你能承受所有的地图，你就是快乐的人。快乐的人乃是那些肯酸淫奔走、肯殷勤的、肯勾心斗角的人，结果他要承受地图。三主说怎么说呢？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承受地图。让我们记得，如果你要失去这个世界，如果你希望这个世界在你身上没有影响，你要做个温柔的人，因为温柔人在这个世界一定失去地图的。你试试看，人家都在争的时候你不争，你完全让给别人，但是你知道主说这样的人是最快乐的人。为什么最快乐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世界在他身上没有地位。你我一直讲说我们不要爱世界，你知道很多人爱世界，讲对付世界，都是外面的，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离开了埃及，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他们，所以呢他们仍旧抬着埃及走，到了一个时候他们还是想念埃及的黄瓜韭菜，觉得那个是正好他们坐在肉瓜旁边吃肉。所以弟兄姊妹，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年长弟兄姊妹，劝我们不要爱世界啊，那么看电影就是世界，所以呢我们呢一定就不爱世界，但是我们心里还是偷偷的爱啊。那么有一次啊，忽然有一个电影院演这个万王之王啊，他讲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时候我说别的电影不可以看的，有道理啊，那个不世界里有罪啊，有毒钩啊，那么这个万王之王总是可以看了，所以我说好，这次我们去看，我还约了另外一个弟兄去，但是呢我们怕绊倒别人啊。我还记得不错，那个时候啊，我还记得那个就是在西门町那一带，那这个是很失败的见证。那么那一次呢，我们后来说好去了，但是呢但是我们不要让别人知道，因为这个是世界，但是我们又不能，我们心里又想去，因为世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又带着世界走，但是为做呢不绊倒别人怎么办？结果我们两个人都穿了，大热天的我们都穿了雨衣进去的，所以这个买票的人家不知道这是两个人打这个穿个雨衣，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进去的也是穿着雨衣进去的，因为这样到左边右边的人呢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人是这样咬着牙关不爱世界的。有的人我记得我自己也做过这样的事，这个不看电影不错啊，但是常常看电影广告，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付世界的话，每一个人能够脱离世界，不是外面的问题，问题是你是不是温柔的人。你只要是刚强的人，世界什么都是你的，但是你只要做一个温柔的人，你一定是个吃亏的人，你一定是在世界常有损失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主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承受基础矛盾。弟兄姊妹，但是主说这样的人是最快乐最快乐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有福在原文不只是快乐，这个有福有一个意思就是羡慕的意思。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82岁，结果满个牙齿都真的，不是一个牙齿都不是假，是白白的，头发是白的，牙齿也是雪白雪白。哦，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说你真是有福气啊，那这个老姊妹真是有福气，我见过这么有福气的姊妹。你看到他就好像看见主一样，那真是你看到他。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实在需要年长的弟兄，他们到了晚年的时候，应该各个人看见他们都要说他们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他们有福的。为什么有福？今天我们说有福啊，都是什么？一面你岁数很大，另一面的儿孙满堂，然后另一面呢，表示你在世界上很有所得着，这叫有福。所以第二个意思呢，有福的意思就是指着羡慕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东西是每一个大家都羡慕了，但是给他得到了，不知道他有什么秘诀，他也没有吃人参，但是呢他就是长得比别人，而且到了90岁的时候耳朵也没有聋，眼睛还是很亮。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人是有福气的人，别人考试考不及格，他就是考的及格，而且他无论考什么试一定要过的，每次都是金榜的，我们说这个人是个有福的人。别人羡慕得着别人羡慕和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你怎么羡慕都没有用。但是呢，你看见有一个人，他这个外貌也不怎么好，但是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哎，他就能够得着人家别人所不能得着的。那我们说他真是有福啊！有福的意思什么呢？有福就是在他们身上有一些可羡慕的地方，叫别人巴不得也能有，这个叫做有福。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这里讲八个福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身上有许多许多的点是叫别人羡慕的。基督徒跟随主的门徒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叫这个世界羡慕的。他们看看基督的家庭，他们说巴不得我们的家像他们的家一样，那样的和谐，充满了爱。今天在美国，每两个家庭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每两个婚姻有一个离婚的。但是看看基督徒们，哦，他们那个长幼有序，他们用爱彼此那个相连的情绪。弟兄姊妹，在这些人的身上有一些叫人可羡慕的地方，所以这是有福的第二个意思。第三，那个有福的意思就是说，因着他在某一点上有很好的成就，现在呢你来恭贺他的成就，他终于达到那个目的了。你知道我参加过几次的博士的考试，我知道这个学生啊，这个准博士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在那里被考的时候，就是口试也好或者被问的时候。那么他呢必须要讲给或者讲一段话，或者这个演讲一番，或者怎么样，总是要表现他的确是当之无愧，意思就是说他所做这些研究是无懈可击，他的确确有一些很重要的发现。那么你知道在这个以前呢，这个所有的教授们都像法官一样，那个把下面的人呢、啊，把下面那个学生啊问的就像为什么呢？就像啊这个问犯人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所有拿过博士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呢、啊。他们起码有一关呢、啊，那一关是最难过最难过的。 那就在那个时候啊，他们为着要知道你的东西实在是东西，你的东西实在是无懈可击，所以他东敲你点西敲你点，结果把你弄得这个真是用世界话来，那实在像灾情非常严重的样子，然后呢弄得你非常的悲惨，然后这些不过是要试试看你是不是你的东西是经得起考验的。好了，等到真的经过去考验以后，然后最后呢常常就是请这个博士候选人呢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回避一下，然后呢现在这几个委员呢要在一起开会，就是要在一起投票，然后最后决定呢要给他多少分。那么普通当你通过的时候，或者说告诉他博士通过的时候，你知道你不需要在那里宣告说通过和不通过。那那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主任委员，他应该第一个代表所有的委员，当请那个候选人出来的时候，袋子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主任委员就站起来，就第一个过去拉他的手说恭喜你。那只要说恭喜你，意思就是说你果然达到了你所要达到的那个地方，这叫做成就。所以弟兄姊妹，有福的人是充满成就感的人。一个人努力的一生，到了晚年的时候，最悲惨的一个感觉就是没有成就感，觉得到晚年仍旧是两袖清风，什么也没有，觉得自己非常的窝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人生的悲剧。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追求追求追求，他终于达到了一个目的了，我们知道说这是他奋斗努力最后的结果，他终于达到了那个目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谁来恭喜他呢？那一个承认，或者说那个懂得来欣赏这个人的人，他知道到底你做的对和不对，现在根据他的 judgment， 根据他的审判，根据他的断定，那么他通过了，现在我应该恭喜他。那么恭喜的时候，今天的话是说恭喜恭喜，那么用主耶稣的话就是有福啊有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主耶稣不是等到门徒跟随主三年半以后，然后他过来说恭喜恭喜，主耶稣不能在那时候恭喜，对不对？因为你记得彼得三次否认主啊，他跟随主不错，他实在很勇敢不错，他把那个仆人的这个刀啊耳朵都削了一刀，你说如果到时候有成就，那么彼得实在是很不错的。但是没有多久，你知道说他三次否认他的主，地上所有的考试委员会都是你爬呀爬呀努力啊挣扎，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么他过来恭喜你，因为你已经达到一个目的了。但是弟兄姊妹，门徒刚刚被召没有几天，他们刚刚来跟随主没有几天，现在我们的主好像考试的主任委员一样，一看见他们他就起来，他就说你们贫穷的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要记得，这里的福气在原文的意思不是指说你追求奋斗努力然后你要得到的幸福，这是今天许许多多在台湾的年轻人所追求的。他们努力啊，从小背书包啊，然后啊进大学考联考啊，然后金榜题名，然后头学尖了要到外国去，然后呢他们在这追求啊，在追求，在外面呢虽然呢受了很大的侮辱，但很或者是很不愉快，但是就怕这样回去啊无颜见江东父老，所以要努力努力，最后有一天他们的好消息来了。但是你知道也有很多的消息是假的消息，我们知道有很多留学生呢是报喜不报忧啊，他明明在餐馆里面洗盘子啊，结果呢就报了个假消息回去，说是我们一家都很好，或者他拿了个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世界，这是世界。等到我们的儿女衣锦还乡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他们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们要恭喜他。但是不，圣经里面这里所说的福 或者这里所说的八次，
那就是代表门徒们的成就。那么你要说，这些门徒们一次还没有一话，为什么主就恭喜他们？主说：“看啊，这是有福的人，这是有福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些跟随主的门徒，并不像苏格拉底的门徒一样，也不是像柏拉图的门徒一样。苏格拉底的门徒，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门徒是苏格拉底门徒。而这些跟随主的门徒，用今天我们新约的话来说，他们不只是学徒，而且他们是有份于主的生命。当然在那个时候的门徒还是前瞻十字架，因为十字架还没有发生。在今天呢，我们是回顾十字架，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让我们记得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所以今天呢，主在门徒身上所说的应该就是用在我们的身上。请我们记得，为什么今天我们是被称为是有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了羔羊的生命，我们才做羔羊跟随的人，那个基督荣耀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所说门徒的性格，严格说来乃是耶稣基督的性格。事情已经成功了，因为主把门徒们招来就是要把生命分给他们。那为什么他们是可羡慕的？为什么他们有那样高的成就？他们最高的成就就是接受了主的呼召来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他们里面有了潜在的能力，现在他们里面有一个生命在里面，那个生命是一直要达到，就像这个就像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个福气并不是指说门徒们将来要达的，就是门徒现在就已经在那个地位上。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因为我们的主就在他们的中间，而今天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到底那个可羡慕的人，那个有福的人到底是谁呢？当我们的主称赞这些门徒的时候，看见这些门徒说你们有福了，为什么你们有福了？我们今天能明白，因为我们的主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一个门徒和苏格拉门徒不一样，这个门徒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们失去了一切，他们却得到了一切。他们贫穷不错，但是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的主就是整个天国的集大成。天国在我们的感觉里是一个国，在主的感觉里面就是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知道什么叫做贫穷的丰富吗？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贫穷的丰富。为着主撇下一切的人是最丰富的人。是的，他们什么也没有，但是他们所有的乃是宇宙的至宝，他们所有的是经不坏的，他们所有的就是赔上全世界也换不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我们贫穷，我们哀痛，我们温柔，这些都应该是我们的特点，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祝福。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贫穷为主披下一切的时候，我们要得着一切，因为基督就是一切。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从来没有说他跟随主是牺牲的。我很难过，我曾经听过在巴西有一个弟兄曾经对另外一班弟兄说，他说弟兄你们现在负我经济上的责任呢，你看看我们现在家庭落到这个地步，你们一定要顾到我们家里的需要啊。